亮做的坐船的船头，高兴忘了滔滔的江水，微风拂面，陈友谅胸襟开阔，心里的思想，朱元璋啊，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，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，我把这个班底整个接过来，何愁天下不定，把元人再赶走了，这一统江山就是姓陈的了。哎呀，越想他越高兴，突然有人送信，主公大事不好，竟做皇帝的美梦。有人向他禀报，夜已来到江边，才有亮吩咐抛锚。抛完锚了，把跳板搭好了，众人陪着才有亮走下坐船。这时候就见江边锣鼓喧天，民兵在此公号，头一个就是胡大海，第二个就是中山王徐达，再往后的都是民营的大将，一个个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往脸上一看，哭的眼睛都肿了。陈友谅心里说话，这帮人不能不难过呀，跟朱元璋有一定的感情嘛，自己还得装点像。陈友谅也假意的难过，跟胡大海二人相见，老胡用手一摆，往里请，往里请吧。先把陈友谅请到偏营休息，陈友谅还挺着急，别别别，最好我先到灵堂看一看，那你先休息完再去。不不不，我心里头着急。陈友谅迈步来到灵堂，放眼四望，你看这座灵棚可不小啊，正中央花头的棺材，头前放着灵牌，左金童右玉女，金山银山，前面堆着不少的花草，灵堂的两旁摆着不少的瓦帘。他往里边一走，军中奏起哀乐。陈友谅一边走，心里边也不是滋味，他倒不是疼朱元璋，心里想人生一世只不过如此啊！你别看我现在雄心勃勃要打天下，早晚有一天我也得得这个结果，能不能像朱元璋这样谁敢预料啊？他难过的是在这儿呢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，来到灵桌的前面，跺足捶胸：“王兄，小弟陈友谅给你见礼了。”说着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磕了三个头，放声痛哭。其实他这哭完全是假的，他听了胡大海的话，收买人心嘛，哭得越惨心越至诚。他这一哭，胡大海咧着嘴也哭开了。陈王爷保重贵体，保重贵体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起请起吧。陈友谅哭罢多时，这才站起身了。没完，我非要在这块守灵啊，各位谁也别劝，现在我心里都悔恨，不应该把他逼死在九江口。你说他要活着，我们弟兄同心协意共抗大元，何乐而不为？哪知道他性如烈火，横剑自杀，人死不能复生了。哎，我毁就毁到这儿，大伙劝他，让他到偏营休息，说什么他也不去，但非要在这守灵不可。大伙把饭菜给他端来， 陈友谅草草的吃了几口，哎，他一看呢，真没有别的，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敌对的行动，光顾伤心了，他就畏惧在两旁站着，一直到掌灯以后，陈友谅还在这陪着，心说话，我是走，我是再坐一会儿，再坐一会儿，坐的时间越长，我是越至诚。到了定更天，胡大海来了，哎，王爷，你怎么还在这坐着，还不回去？哎，我心难过，多坐一会儿，我想着心里头好受。胡大海把大拇哥一伸，嘿，罢了。王爷就跟你说，你这一来呀，太好了。方才我在连营走了一圈，大伙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没有不赞成你的。原来反对你那些人，现在也听我的了，愿意投降归顺，都保你。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，
是吧？
多谢胡将军，如果真那样的话，你就算开国的元勋，我封你一字并肩王。哎，我年岁大了，当不当官算个什么呢？我替你高兴。要那么你再坐会儿，我再听听别人还说什么。好好好，胡大海走了。到了三更天左右，陈友谅一想，到时候我该走了。他围着灵堂转了转，心里的暗自好笑，朱元璋啊，想不到你创半辈子的事，这么大的家业落在我陈友谅的手中，明天就能定大局了。再见再见，我还得感谢你。说在这转身的刚要走，就听身边背后有人说话，王兄留步。
谁？
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陈友谅甩脸这么一看，呀，魂儿好像没吓飞了，就见朱元璋从灵棚后面转过来，头戴三闪王帽，身披龙袍，腰系玉带，腰里边挂着三尺龙泉宝剑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精神饱满，哪死了？陈友谅认为眼前活见鬼了，呀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倒退了五六步，是人是鬼？朱元璋一阵冷笑。王兄啊，神鬼谁看见了？小王，我没死啊！哈哈哈哈，王兄，这回来了，你就别回去了。那位说朱元璋不抹了脖子了，就剩一块皮连着，这怎么又活了呢？咱们说过，这不是西游记，也不是封神演义，也不是神话故事，人死不能活。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朱元璋，那个人是谁呢？姓韩，叫韩城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三请徐达的时候，朱元璋收了个韩城。为什么收他？就因为他五官貌相长得颇似朱元璋，也是奇漏朝天，个头也差不多。朱元璋觉得人长得奇怪，特别像自己，出于喜爱，把他封为中军主将，后来又叫他当了参户官。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事情，所以外面四位征战，韩城很少露面。这一次朱元璋到九江口，韩城也跟来了，没想到中了陈友谅的诡计，走投无路了。 柴有亮在山头上非逼着朱元璋抹脖子，朱元璋一看怎么办，回到座舱里头跟文武一商量，一开始朱元璋真想抹脖子，说我一死大伙论活命，别人都不答应，说要死当君臣死在一起，不能让你抹脖子。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这韩城在旁边说话了，聊一步跪到朱元璋的面前说，主公啊，臣没立寸功，自从我来到滁州跟您这么些年了，你别看我没立功，主公知遇之恩对我封的官儿可不小，我觉得内心有愧，现在到了用我的时候，我的五官貌相颇似主公，您呐，干脆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，我替主公而死了。朱元璋深受感动啊，看着韩城，爱卿你替我抹脖子，对主公不要犹豫了，你赶紧脱了衣服，就有这么一条道。元帅徐达不住地点头，主公啊，你就答应了。韩城忠君爱国，既然他愿意替您死，那么您重重加封。古往今来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啊。朱元璋最后才毅然答应，赶紧换了衣服，他藏到舱里头。第二回露面的那是韩城，说那韩城怎么能把陈友谅给骗住呢？一个离得比较远，二一个他特像朱元璋，第三他跟着朱元璋这些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哎，他学得特别像，所以瞒住了陈友谅。这一段书叫韩城替死。韩城死了以后，他留下个儿子叫韩金虎。朱元璋为了报答他替死之恩，把韩金虎招为驸马。你别看韩城这么忠，这人这么好，他儿子韩金虎是血肉东西，这小子一肚子转轴，争权夺势，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韩马两党，专门陷害功臣嘛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不必细说了。韩城死以后，朱元璋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，跟胡德海和徐达大家商议的结果，定了个哭丧计，把陈友谅骗到这儿来，要把他抓住，这事就好办了。你看陈友谅心眼儿这么多，到底没逃出朱元璋摆了一个圈去。现在朱元璋一看时候来了，这才亲自露面，汪兄你还上哪儿去，听我的话，你赶紧投降。陈友谅把脚一跺，嘿，我怎么这么犯土木呢？但是事到了现在，36招走为上策呀，他转身往了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，来人，快牵本王的战马，快来人。结果他一看呢，一个人都没了，他纳闷，我这亲兵卫队都哪儿去了，都让朱元璋的人暗中给收拾了。陈友谅吓得魂都飞了，撒脚往江边就跑，他的意思上了船就好办了。好不容易喘着大粗气来到江边，一看船在这儿，快点就搬往上船，快点来人。哪知道在江边一声炮响，灯光明亮，为首的正是大将胡德海，旁边是雌雄眼长吧。胡德海把大嘴一咧，陈友谅， 小儿子，现在你是瓮中之鳖，还不投降？陈友谅跳脚骂胡大海：“你挡住我，本王我要能逃出去，将来把你姓胡的抓住，把你肚子掏开点天灯。”你心里那么想吧，小子，你是白日做梦。胡大海说到这一回头，我说：“帽儿，帽儿他也在这儿。”小子，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捉。二大爷，你放心吧，跑不了他。等长帽催马一过来，陈友谅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。他一想啊，干脆我抹脖子吧，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。他刚把宝剑拽出来，长帽就到了，轻舒圆背，把这衣服领子给抓住。小子，你少陈阳来这道，你放嘎吉窝一家把他生擒活捉。这事大江两岸炮号连天，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。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，王子都叫人家抓住，打什么劲儿，纷纷放下刀枪投降。没有两天的功夫，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，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。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，把陈友谅、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。朱元璋用手一指：“汪兄，你还有何话说？”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呀。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来，认为这是必死无疑。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给两个人亲解其绑，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：“汪兄，你放心，你我都是共抗大元，私下无仇，故绝不能要你的性命，赶紧请坐。”哎，这个招真好使，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。陈友谅痛哭流涕，跪到朱元璋的面前，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，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，全交给朱元璋。打这以后，陈友谅是落法威风。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，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，那是后话，咱先不讲。陈友谅、陈友弼待了几天走了，朱元璋在此驻兵一月，这才班师回朝。马皇后、经营建帅张玉、护国军事刘伯温亮全队迎接。打朱元璋回到南京开始休息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整整休息了三年。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，身体也发胖了，南七省也平定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在洪武21年正月，突然警报传来，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，朱元璋打开一看，是大惊失色。闹了半天，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，派大帅四宝将军驼金龙、先锋官，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，叫虎牙，现在过黄河，兵进200里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开封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。前方告急，让朝中快派援兵。 朱元璋看罢多时，把桌子一拍，嘿，元顺帝呀、啊，我想多叫你活几天，蹬鼻子上脸，你还出了兵了，孤势必诛之。马上召开御前会议，决定御驾亲征。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，你像汉高祖刘邦、唐二祖李世民，再加上朱元璋，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，不在后方享受。同年的四月，朱元璋率领五十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。临走的这一天，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三宫六院、东宫守爵殿下大太子朱标、满朝文武全来送行。朱元璋现在有四个儿子，大儿子就是朱标，现在定成接班人，立为东宫守爵殿下。二儿子朱敬，三儿子朱文，四儿子朱棣。这一点咱必须说清，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，二儿子三儿子是杨娘娘所生，四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。这四个儿子将来不和，互争天下，当然那是后话。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，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，但愿父皇旗开得胜，早日班师还京。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，瞅瞅这些媳妇，此次孤远征在外，据我想三年五载未必还都，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，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，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，陛下万安，妾身知道你。马娘娘也直抹眼泪，他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，爱卿你听我